好，小朋友来了哈，现在先给你们讲一个故事啊，不是故事的故事，在美国小朋友唱的一首歌哈，小猫咪。我们瑞士小朋友没有唱小猫咪的歌，好像没有哈。美国儿歌有一首叫小猫咪，小猫咪，有一只小猫咪呢，大家就去英国旅游，就去伦敦，然后玩回去到了美国之后呢，其他的小猫咪就问他说，小猫咪，小猫咪，你去英国看到了什么？你在伦敦看到什么？有没有看到英国女王穿着她的漂亮的什么那个袍啊，不要叫什么中文太长，然后带着美丽的皇冠坐在她的椅子上呢？然后这只旅游回来的小猫咪就说，哎，我呢只看到女王椅子底下的那只老鼠。好好玩哈，那小老鼠，哎，不是小老鼠，对不起啊，小猫咪它的心中只是要抓老鼠哈，所以它没有看到女王，也没有看到女王的皇冠，只看到女王椅子底下的小老鼠哈。不是说皇宫里头有老鼠啊，是说猫咪它的心中只有老鼠，所以它的眼睛只看到老鼠哈，其他更重要的它没有看到。好，小朋友呢，我最喜欢问你们问题啊，再问一个问题，故事讲完就要问问题啊。好，小朋友，你们相不相信上帝掌管我们的未来？啊？哦，听不懂，糟糕。上帝掌管我们的未来，明天如何是上帝掌管，你将来如何是上帝决定，不是你决定，你明天是上帝决定，你后天也是上帝决定，你的最后也是上帝决定，你活多少岁也是上帝决定，你相信吗？相不相信？小朋友的信心单纯，比较相信，比较容易相信啊。哎，老师怎么说就怎么信哈。那圣经是告诉我们，我们的未来是上帝掌管的哈。如果你有这样子的心，你相信上帝掌管你的未来，那么你的眼睛就会看到上帝掌管的未来。如果你不相信，你就看不到哈。你以为未来或者在你的手中等等。好，那么我们现在请大人呢回答比较难的问题啊，你不用回答，你自己想，自己答自己啊。上帝掌管未来是我们今天我想跟大家思想的题目。那么如果我请你后面打一个标点符号，你会打什么标点符号？上帝掌管未来问号，就是是吗？或者是我不太放心哈，问号，你会打问号，或者你会打惊叹号。哦，上帝掌管未来，哦，原来如此，哦，或者是说上帝掌管未来，很棒，很放心，很好，都是惊叹号，对不对？或者你宣告上帝掌管未来，句号，非常的肯定，上帝掌管未来，未来在上帝的手中。你会加上一个什么样的标点符号？或者上帝掌管未来点点点点点点，不过不知道那个不过是什么，你自己可以试试看，在你的心里想一想，因为呢这个很重要，关系到你跟上帝的关系哈，还有你对上帝的认识，还有影响到你的生命。第二个我们要思考的问题啊，既然上帝掌管未来，明天在上帝的手中哈，以后怎么样都是上帝掌管，上帝决定，那我活着做什么嘞？我还要做什么事情吗？我还有什么责任吗？我还有什么自由吗？有没有？有没有？我有没有我必须要做的事情？还是呢，我什么都不用管，反正都是上帝决定？这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关系到我们今天怎么样面对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怎样解决我们的问题。好， 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读的经文呢，看的这个故事，小朋友注意啊，今天是一个故事，就可以看到我们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个过程里面，可以看到他们面临这样子的问题。他们相不相信他们的未来是上帝已经预备好的，是上帝负责，上帝掌管，而他们又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那么我们会不会认为，反正是上帝掌管我的未来，我现在如何信上帝，就是说我现在如何对待上帝，我现在用什么样的心对上帝是无所谓，就是我理不理上帝了无所谓了，我在不在乎上帝也无所谓了，我听不听他的话也无所谓了，我们会不会这样觉得，反正上帝都决定一切了，所以我任何事不能做，所以我就当一个无所谓的基督徒，毫无感觉的基督徒，是不是这样？好，那我们今天可以从以色列人的故事里面，他们的经历也许可以带给我们一些学习，或者一些跟上帝的关系上的一个突破。好，今天想跟大家来学习的经文呢，是民数记十三章到十三章到十四章，因为经文非常的长，所以最好呢，你可以翻开你的圣经，用看的会更加好。我们不会看所有的，但是大部分的经文我们会看。我们要从十三章开始啊，因为上一次我们是到了十一章，十二章跳过去，十三章跟十四章。好，这个时候呢，上帝把以色列人带离了埃及，已经到了第二年了啊，这第二年发生的事情，就是他们已经几乎快到了迦南地。结果发生了一件很不幸的事情，以至于呢，他们又等了38年才到迦南地，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为什么以色列人可以从埃及到迦南地走了40年？其实不需要走这么长，有什么地方这么远需要我们走40年才走到？不会的啊。上帝也不会带他们去那么远的地方，但是因为发生了这件事情，以至于呢，他们必须要在旷野流浪38年哈。所以通常我们讲是40年，因为他们一共花了40年的时间才到迦南地。那么这件事情呢，关系重大，我们来看一下。民数记第十三章第一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打发人去窥探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他们每支派中要打发一个人，都要做首领的。摩西就照耶和华的吩咐，从巴兰的旷野打发他们去，他们都是以色列人的族长。好，我们如果光看这个经文，我们会真的会以为是上帝主动叫摩西打发人去看迦南地的。但是如果我们看生命记第一章，我们会发现那里摩西讲的比较详细。摩西就是说，我们已经到了地方了，你们上去攻打那个地是上帝给你们的，不要怕，只管去。结果这些以色列人不相信嘛，他们就说我们不要去了，我们先派探子去看一看啊，看一看情况再说。所以这个背景呢，民数记没有写，但是生命记第一章有写。所以耶和华也怜悯他们的软弱啊，就让他们用这个方法去窥探，希望从窥探的结果当中呢，可以给他们以色列整个民族得到一个鼓励，然后他们就赶快去迦南地拿下耶和华赐给他们的地。好，所以这个地方不是上帝主动叫他们去，是因为以色列人出于不信靠上帝，不信靠上帝，所以他们要求摩西说，我们要先派人去看看。好，我们要眼睛看到我们才算。好，这是他们不信上帝的一个行动。好，然后我们现在问一下做父母的啊，如果你说拿谁做例子呢？泡泡， 做例子好了，博雅比较远一点。好，没有关系，你们呢、啊、在家爸妈就说乖乖哈，每天要按时睡觉，按时吃饭，按时起床，按时上学，要做功课，表现良好，暑假带你们去一个很好玩的地方，非常好玩，你一定会喜欢的地方，然后你们会不会相信啊？什么会哈？很好，就一般的小孩都会相信爸爸妈妈说的话，然后你们就会很努力，表现良好，对不对？然后就盼望呢，一放假爸妈带你们去一个很好玩的地方作为奖励。好，这是正常的小孩是这样啊。那你想，如果我们的孩子不相信，哎，我不相信有这么好玩的地方，你证明给我看看。我说可以，现在网上很方便嘛啊，查查电脑让你看看咯。上面有这么多的相片照片，你看好不好玩？小孩看看觉得说不错，看起来是不错，不过我不相信有这个地方。哇，那你怎么样？我们做父母觉得怎样？小孩有点莫名其妙，到底是不是我生的啊？奇怪了啊，为什么不相信啊？当时没有照片，也没有电脑可以查的，他们也没有旅游资料可以查，所以他们要求要看。那我们就会想啊，上帝的儿女，如果上帝讲的话都不信的话，是不是上帝的儿女？如果上帝跟我们讲要带我们去一个很漂亮的地方，我们说不行，先给我看看，上帝会说那你是我的儿女不是？好，就跟我们跟孩子的关系差不多，对不对？他们不相信。好了，上帝也让他们去看了，去看回来怎么样呢？我们就看到二十七节那边哈，过了40天，这12个人回来了，因为有12个支派，每个支派派一个嘛，就12个人回来了。回来之后报告摩西，我们去到你叫我们去那个地方，真是流奶与蜜之地。你看，这是我们带回来的果子，乖乖，那个葡萄是用扛的呢。多大的葡萄是要用扛的啊？哇，真好！哎，说到这里不错，对不对？什么叫做流奶与蜜之地？就是物产非常丰富，而当初上帝应许给他们的就叫做流奶与蜜之地。所以他们在这里承认说这个是上帝应许的，这个是证据，因为他们确实看到了流奶与蜜之地。那怎么样呢？接下去他们就说了一大堆哦，一大堆哦。不过你们知道吗？这地方虽好，可是呢轮不到我们去。为什么？满山满谷都住满了人呢，而且那里人都是很高大很强壮。不但如此，他们的城墙非常的宽，多宽你知道吗？15公尺这么宽。多高你知道吗？30公尺这么高。怎么打得进去？那个地方是很好，不过上帝可能跟我们开了一场玩笑，那个不是我们进得去的地方。意思就是这样，他们不相信那个是上帝要他们去的地方，他们不相信他们进得去，所以他们回来的报告呢，就希望让以色列的民众都相信。相信什么？相信说那个地方是拿不下去不得的，轮不到他们的，没有空地让他们去。当中有两个人，一个叫约书亚，一个叫加勒，10个人当中有两个人，12个人当中有两个人是有信心的。他们说什么呢？加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好，为什么要安抚百姓呢？因为百姓已经心慌意乱了，百姓听到10个太子说那里去不得，拿不下，没地方去，他们已经开始有骚动了。所以加勒要安抚百姓说，我们现在就去，我们一定能够，而且是足能够得胜啊，不是刚好得胜，是没有问题，我们可以得胜的。他是谁？他是加勒。加勒是什么人？他是相信上帝的 应许的人，他是一个可以信靠上帝带领的人，他相信这个是一个困难，但是这个困难是上帝给我们一个得胜的机会。他没有被困难吓死，像其他的人一样，他信靠上帝，所以他可以从一个属灵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根本不是问题，因为这块地是神赐给以色列人的，加勒相信，所以他相信他们足能得胜。可是这十个探子呢，他们不相信，所以他们反驳加勒，反驳说什么呢？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他们比我们强壮。他的理由是他们比较强壮。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继续，继续加油添醋，夸大这个困难度。他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啊，看来看去就是蚱蜢跟巨人，对不对？好，自己是蚱蜢，他们是巨人。蚱蜢是当时他们可以吃的食物的最小的一种，所以他的意思是说，我们就像那个食物，人家一口就吃掉了，所以呢，打都不用打啊，一口就吃掉，这么容易，所以我们不用去了。那边是吞吃居民之地，非常的可怕。所以他们没有一个信靠上帝的心，他们没有看到上帝的恩典，他们只看到什么？看到难处，然后他们就把难处呢夸大，然后呢看到他们没有办法胜过难处，而不像加勒一样看到难处的背后有上帝预备足够的恩典。所以他们开始呢，开始什么？开始害怕。害怕什么？害怕被人家像蚱蜢一样把他们吃掉。好，然后就造成了一个很大的不安。在十四章一开始啊，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那夜百姓都哭嚎。全会众有多少人？我们通常说大概有200万嘛，两百万大声喧嚷，我们不要说两百，一百万好了啊，大声喧嚷，那个声音有多大？很恐怖，对不对？那夜百姓都哭嚎，多恐怖，一百万个人一起哭哦，而且不是一百万，可能真的200万，因为大人小孩，200万一起哭，哎，那个叫惊天动地，都哭嚎，这是一个很恐怖的现象，不是吗？为什么他们这么哀伤啊？第二节第三节，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我们觉得他们说的有没有道理？有没有道理？如果我们是一个清楚的旁观者，我们会说没有道理啊。如果我们自己也迷糊的话，我们会说是，对，为什么死在埃及还比这个好一点？为什么他们会被吓死呢？因为他们已经根本不相信上帝，他们只相信他们眼睛看到的，他们的经验还有他们脑中的逻辑，然后他们推算这个事情不妙，胜算不大，所以呢他们就好像看到自己悲惨的未来，他们就开始哭嚎，然后他们开始骂摩西，然后他们觉得死了比较好，在这里死或者早一点死都比去到那里再死才好。可是上帝是不是要他们去到那里死？不是嘛？ 上帝是把那地赐给他们，可是因为他们不信上帝，所以他们没有看到那个是上帝的美意，他们把上帝描写成一个大坏蛋，要害死他们的暴君啊。所以他说，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好像他们真的预料到他们自己的未来就是这样会发生。然后呢，第四节，他们就做了一个决定，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我们为什么要跟从上帝呢？你看，跟从上帝到最后我们是小命不保的，我们现在赶快自己救自己吧，我们赶快自己想办法保障自己的未来吧，我们赶快跟上帝一刀两断，我们自己立一个首领，然后呢我们回埃及去，我们趁早回去还可以保住这条命。好，虽然去埃及做奴隶不是好事，但是呢好死不如赖活着嘛啊，所以再回去吃那个苦日子也可以。好，这里我们是不是看到一个民主的选举将要发生啊，他们要选一个可以按照他们意思做事的领袖。第四节是相当关键性的一个表态，回埃及去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不要再认可上帝跟我们立的这个约，我们不要上帝做我们的首领，我们不要再跟着摩西，我们要自立自强，我们要自己找一个愿意带我们回埃及去的人，我们不要再跟上帝有任何的关系，因为我们跟从上帝到如今，我们吃过太多的苦，我们不要再这样下去，我们要力求自保。好，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就到此结束，跟上帝一刀两断，拜拜哈！你走你的，我走我的，我走回头路回去了。好，我们看一下接下来第五节，摩西亚伦就俯伏在以色列全会众面前，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摩西亚伦就说，哎，拜托拜托不要了，我们会失业，我们不做领袖我们做什么，拜托了不要了，我们商量商量， 我带你回埃及去好了，我还是做领袖。不是，摩西跟亚伦他们是在敬拜上帝，俯伏的动作是敬拜神的动作，他们知道以色列人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他们在神的面前不知道该怎么办。摩西跟亚伦知道他们没有办法带领这群人，这一群人不服命令，他们知道上帝将要发怒，他们知道以色列人大祸将临头，他们非常的恐惧，战惊，俯伏在神的面前，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也许摩西心里正在想，接下来要怎么样跟神来对话，有可能他在想，我要跟神怎么求，现在这个局面闹成这样不好收拾怎么办。好，总而言之，摩西跟亚伦是一个非常敬畏神的人，他们看到这个场面，他们为着以色列人得罪神，他们害怕，他们不像是以色列人是因为看到敌人而害怕，他们是看到神将要发怒而害怕。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敬畏神的人，他们只害怕一个对象，就是神，只有神是可以令他们害怕的。但是反过来，像以色列人这一群不信靠上帝的会众，他们什么都不怕，他们什么都怕，什么都怕，唯一不怕的就是上帝，他们不怕上帝，所以他们敢说，我们回埃及去吧，我们另外立一个领袖。他们什么都怕，他们不怕神，这是一个不信靠神的人会有的一个表现。接下来第六节， 窥探地的人中，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弗尼的儿子加勒撕裂衣服，对以色列全会众说。十二个探子当中，这两个，一个叫约书亚，一个叫加勒，他们是敬畏上帝的人。他们看到摩西亚伦已经跪下了，他们要出来说话，说什么话？撕裂衣服，表示他们心中的哀痛。他们看到以色列人的表现，他们非常的哀痛。他们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他们说的话跟那十个探子完全不同。那个十个探子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加勒跟约书亚说，我们经过窥探之地是极美之地。一个是吞吃居民之地，一个是极美之地，同样一块地。他们接下去说，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又来了，那地就是耶和华答应要给我们的。这个是证据，证据就是流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他们是我们的食物，不是因为我们比他们强壮，而是什么呢？并且应聘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不要怕他们，不是因为我们比较强壮，我们比较厉害，是因为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不是因为我们有任何可以赢他们的条件，我们只有一个条件，是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我们只有一个条件，就是那个地方是上帝要给我们的，凭着这个条件我们不要怕，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前面那个十个探子说我们是他们的食物，对不对？蚱蜢是食物。现在约书亚跟加勒说他们是我们的食物，为什么？因为耶和华与我们同在。好，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两个信靠上帝的人，他们的属灵眼光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不是那个问题，而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怎么样，上帝有没有与我们同在，上帝喜不喜悦我们。如果上帝与我们同在，如果上帝喜悦我们，这个不是问题，不是困难，不用害怕，也不用抱怨。但是反过来，这些会众或者十个探子，他们把问题放在他们跟上帝之间，他们用这个问题变成他们跟上帝之间的第三者，所以问题的出现就影响他们跟上帝的关系，破坏了他们跟上帝的关系。好，我们现在来看看啊，十个探子说我们不可以去，十个探子就影响了全会众，全会众有多少人啊？上百万，对不对？都说我们不可以去。然后呢，只有两个小兵约书亚跟加勒说，我们去，我们足能得胜。如果你是会众，你要信哪？信谁啊？如果你是以色列的会众，你是在那个百万人当中的，你听这个十二个领袖回来的报告，有十个说那个地方不能去，那个地方是吞吃居民之地，好是好，但是轮不到我们，已经有人住了。只有两个领袖说没有问题，那个是上帝给我们的地方，上帝与我们同在，上帝喜悦我们，我们可以去，我们不必怕。如果你是会众当中的，你会听哪一个啊？你会听十个的还是两个的？你觉得你会听谁的？ 我想我们大部分人都会听多数人的意见，都会听多数人的意见。那我们凭什么要听少数人的意见呢？除非我们心中有神的话，除非我们心中对神的话有认识，对神的应许信心十足，我们相信那个是上帝的应许给我的，那我就会听这两个人的话。否则我为什么听这两个人的话？因为十个人都说不行，然后上百万的人都说不行，那我说可以，那不是找死吗？是不是找死？接下来你就看这两个人就是找死啊。第十节，全会众说拿石头打死他们两人。约书亚跟加勒非常的勇敢，他们知道他们是少数中的少数，但是他们愿意出来，不是为自己说话，是为神说话，这叫做见证。好，为神说话，说神是真的，神给我们的应许也是真的，我们应该听神的话，你们不要背叛上帝，要去。好，这两个人知道他们说话抵挡群众是很危险的，但是就因为他们信靠上帝，所以他们不但不怕那个迦南地还没有看到的敌人，他们也不怕他们眼前的这上百万的会众会成为他们的敌人，他们也不怕，他们敢做见证，敢劝这些人要悔改，他们敢只做上帝所喜悦的事情。但是这些不信靠上帝的人，他们不但不信靠上帝，他们还拒绝这两个人信心的劝告，拒绝属灵的劝告，也就是拒绝上帝的带领。如果有弟兄姐妹用上帝的真理来劝告我们，不要走偏，要回头，要亲近神，要讨神的喜悦，我们不愿意听，就是这种情况，就是拒绝接受上帝的带领。我们拒绝听主属灵的劝告，就是拒绝听上帝的带领。然后呢，要把这两个人打死。犹太人的习惯，不是习惯了，犹太人的律法就是做假见证的人要用石头打死，所以他们判定这两个人是做假见证，要用石头打死。这个是一个关键时刻，这个人要死，这两个人会死掉的，因为摩西跟亚伦也镇不住上百万的群众。现在除非谁出面啊？上帝出面，否则后果没办法收拾。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上帝显现的时候，上帝要说话，上帝说话的时候我们要小心，因为如果我们是得罪神的那一个，上帝的话将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重的审判。如果我们是讨神喜悦的，那么当上帝说话的时候，就是我们得救的时候。上帝出来说话，因为现在的局面是整个国家要叛变。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暴动吗？我们前一阵子一直看到欧洲很多国家在暴动，暴动都没有上百万人的，这个更厉害，只有政府出面镇压，对不对？上帝以君王的身份要出来镇压他的百姓，这个时候如果君王不出面，下面就全部造反，全部乱。所以上帝开始要结束这个场面，上帝出来说话了。耶和华对摩西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比他们强盛。我们细细来体会一下 上帝是用什么样的心情在说这两句这么严重的话？上帝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们有觉得以色列人在藐视上帝吗？以色列人自己都没有觉得，我们要看到后面十四章的最后，以色列人才发现，当摩西告诉他们上帝的审判的时候，他们才恍然大悟，他们得罪了上帝。但是上帝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也就是这个百姓一直不断的藐视上帝，不是这一次，已经从前面就开始了。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我们有没有从来没有想过，我们不相信上帝的话，我们不愿意信靠上帝的带领，就是我们在藐视上帝呢？我们有没有想过，当上帝在我们的生活中无足轻重，我觉得无所谓啊，上帝在不在乎无所谓，上帝高不高兴我觉得无所谓。我们有没有发现我们的这种心态就是藐视上帝？恐怕我们不会觉得。但是我们要小心，我们藐视上帝，上帝在我们的眼中没有分量，对上帝没有损失的，上帝 不缺少什么。但是十二节我们看到，如果上帝要我们变成在他眼中无足轻重的人物的话，我们就将失去一切所有。第十二节，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比他们强盛。上帝已经厌烦以色列人到了极点，这个是他们出埃及的第二年，上帝已经厌烦他们到了极点，上帝要灭掉所有的以色列人，然后呢剩下摩西家族，然后要叫摩西的家族代替以色列人成为一国，上帝的意思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其实上帝不是凶残的上帝，不是，上帝只是用以色列人对待上帝的方式来对待以色列人。因为第四节，以色列人不要上帝了，以色列人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是以色列人要解约，不是上帝，上帝现在只是同意，好，那就解约，没有约，没有约的约束，上帝就不需要保护以色列人，像上帝不需要保护外邦人一样的，因为没有在约里面，就没有受到上帝保护的一个应许，好，一个福气。所以上帝要用瘟疫击杀他们，意思就是说，上帝不要以色列人做上帝的产业，上帝要跟以色列人切断关系，我们结束约的关系吧，不然这样两相痛苦啊，早点分开比较好，长痛不如短痛。好，所以我们发现，如果上帝不再看重以色列人的话，以色列人将失去所有，连命都没有。我们也是一样，如果上帝有一天不要我们做他的儿女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失去所有的。当然我们会说不会啦，上帝不会丢弃我们的。不过这不代表我们可以不必长进，我们可以不必认真，可以不必努力。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以为他们可以改变他们目前的不如意，他们以为他们可以把未来掌控在自己的手里，但是我们看到他们连自己的生命快要结束他们都不知道，不知道上帝随时可以取走他们的生命。那么这个是以色列民族遇到的第二次的民族危机，就是上帝要灭绝他们。第一次是在摩西上西乃山拿十条诫命的时候， 后来他们不是在山下拜金牛犊吗？那一次上帝也要灭绝，也是摩西替他们求情。这一次摩西再一次为以色列人求情，以至于以色列民族没有被灭绝。摩西真是一个很伟大的领袖，因为他带了一群不听他话的人，然后他又为这一群人可以继续活命来求上帝。他是一个很好的宗保。摩西求上帝，摩西怎么求？这个非常难求，因为不管从什么角度来看，以色列人都是该死的。摩西他就用上帝自己的名声来求，用上帝自己的属性来为以色列人求。摩西说，我们从第十三节看到第十九节啊，摩西跟上帝说，这样子不可以的，你知道吗，上帝？因为你如果做这件事情的话呢，埃及人他们会听到的，那是你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的，现在呢你又把以色列人全部杀在旷野，那么埃及呢，埃及人就会把这件事情告诉迦南地的人，然后呢这些外邦的民族就会议论你哦，会说你这个上帝不行的。为什么不行呢？因为你不能把这个百姓领进你向他们起誓应许之地，你带不了他们进去，所以就把旷野把他们杀了，这样会影响到你的名声，知道吗，上帝？这样你名声会被抹黑，不好的，那个外邦人会说你啊。然后摩西接下去说，所以呢为了你自己的名声，上帝请你考虑一下，请你呢考虑一下，你不是说过吗，你是不轻易发怒的上帝，你有丰盛的慈爱，你会赦免罪孽和过犯，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三四代。最后摩西就说，求你照你的大慈爱赦免这百姓的罪孽，好像你从前你从埃及到如今常赦免他们一样。摩西的祷告要止息上帝的愤怒，止息上帝的愤怒是宗保的工作。摩西在以色列人跟上帝之间做一个宗保，来止息上帝的愤怒，而摩西用上帝自己的名还有上帝自己的属性来求上帝来赦免以色列人。人的罪可以得赦免是基于上帝慈爱的属性，如果上帝没有慈爱这个属性的话，上帝只有公义，譬如说没有慈爱，那么罪得赦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我们想想看啊，如果有一天我们不相信上帝爱我们，我们会不会继续相信上帝？不会的。我们之所以愿意相信上帝，首先是因为我们相信上帝是爱我们的。有一天如果我们怀疑上帝的慈爱，我们的信心就会动摇。有什么理由让我们跟从上帝呢？我们相信上帝是赦免我们罪过的上帝，我们相信是上帝愿意爱我们的上帝。否则我们跟从上帝，我们是跟不下去的。摩西为以色列人代求，上帝说，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他们，上帝听了。那么耶稣基督做我们的宗保，是不是比摩西做宗保更加有效？摩西的代求上帝都赦免，那么耶稣基督的宝血，是不是上帝更加赦免我们的罪， 耶稣基督的代求在天上为我们祈求，上帝是不是更加赦免我们时常得罪他的那个过犯？上帝时常赦免以色列人，上帝时常赦免我们，是因为有耶稣基督为我们代求。我们需要中保，否则我们惹上帝的愤怒是没有办法止息的。所以有了耶稣基督，比有了摩西更加的让我们知道上帝救赎的新约是更加的什么坚定，更加的不会变。好，应该让我们更加的知道我们应该来依靠上帝。所以上帝不用瘟疫灭绝所有的以色列人，上帝愿意持续他跟以色列人立的约。上帝说，我照你的话赦免了他们，然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这些人虽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这十次，不听从我的话。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的祖宗所启示应许之地，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得看见。谁藐视上帝？就是那些不相信上帝应许的人，那些以色列人，或者我们这一些神的儿女，不把上帝的应许当一回事，或者根本不把上帝当一回事，最后就不得进应许之地。我们不要觉得上帝太严格，上帝只不过用我们对他的方式对我们，我们不在乎上帝，可以啊，上帝也不在乎我们，就是这样啊。上帝不在乎我们的最后的结果就是什么？就是进不了他要给我们的那个地方。好，24节，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专一跟从上帝的加勒，他可以进去，上帝让他进去，他可以进去，但是他也努力跟从上帝，并且他的后裔也得那地为业。好，接下来上帝继续说话。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这恶会众向我发怨言，我忍耐他们要到几时呢？以色列人向我所发的怨言我都听见了。这句话非常的动人。上帝说，这恶会众向我发怨言，我们也可以说这发怨言的恶会众，就是上帝把以色列民用一个形容词来形容，叫做发怨言的。可以想象吗？整个民族都是发怨言的。如果我们一个教会都是发怨言的，上帝就说那个发怨言的活泉教会，这好不好？不好哈。所以这个形容词不好，发怨言的以色列恶会众是上帝形容他们的。我忍耐他们要到几时呢？可不可以感受到上帝的痛苦？上帝为什么痛苦？因为他的子民不依靠他，不相信他，向他发怨言，上帝痛苦。我们也许多想一想上帝的痛苦，我们会多一点顺服。我们老想我们做基督徒很痛苦，我们做神的儿女很痛苦，我们有没有想过上帝做我们的天父他才痛苦？他什么时候痛苦？我们不听话的时候，我们不顺服的时候，上帝发出他的痛苦的一个宣言。好，然后呢，当上帝痛苦的时候，我们会痛苦的。 接下来上帝说，你们告诉他们，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必要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并且你们中间凡被数点从20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必不得进我启示应许叫你们住的那地。上帝开始用他的作为来讽刺这一些不愿意信靠他的以色列人，因为这些人说，我们将来死不如现在死在旷野。上帝说，好啊，那就让你们死在旷野啊，不过呢，不是马上死，慢慢死，自然死，就是说自然活到老死了。然后呢，死多少呢？你们中间凡被数点从20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都要死。为什么？因为他们都不信嘛。他们都说我要回埃及嘛，我们要另外另一个首领嘛，他们都是不要上帝的人嘛。从20岁以外就是会打仗的这些人多少人知道吗？在第一章那边有数过哦，数了60万3550，60万3550，这些人都进不了迦南地哦，这么多人哦。所以我们不要说，哎呦，多数人一定没有问题，多数人一起反抗神，一样多数人倒闭。所以多数人不是我们的依靠，我们的依靠是上帝。上帝呢，就讽刺这些自己以为未来在自己手中的这些人，就告诉他们，你们的未来是在自己手中，因为你们说你们要死在旷野，但是呢，这个决定权是上帝，上帝真的让你们死在旷野。但你们的妇人孩子就是你们所说要被掳掠的，我必把他们领进去，他们就得知你们所厌弃的那地。你看上帝讲话在这里用非常严重的字眼，他们厌弃上帝给他们的地方，所以他们不得进去，但是他们的孩子，他们的妻子可以进去，因为他们前面说他们的妻子孩子都会死，上帝就说不，死不死是上帝决定，不是你说了算，是上帝说了算。所以上帝说，你们妻儿孩子不死，但是呢，不死也活受罪。为什么呢？因为呢，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40年，担当你们淫行的罪，直到你们的尸首在旷野消灭。所以活受罪，按你们窥探那地的40日，一年顶一日，你们要担当罪孽40年，就知道我与你们疏远了。我耶和华说过，我总要这样待一切聚集敌我的恶会众，他们必在这旷野消灭，在这里死亡。如果我们只看这一段，我们会觉得上帝做事是不是太绝？但是如果我们从前面一路看下来，我们看到上帝只不过让他们如愿以偿罢了，这是他们自己选择的结局，所以上帝让他们自己来承担。不过呢，他们的儿女呢，就要活受罪40年。所以他们在旷野为什么走了40年？就是因为他们不听话，不愿意相信，所以他们就走了这么长的时间。但是我们想一想啊，这个40年有没有意思？很无聊，对不对？在旷野就转啊转啊转啊，就40年。40年做什么呢？你想想啊，如果你啊，我啊，是那个恶会众啊，我们40年在那边啊，每一天 我们会做什么事情？我们会跟我们的下一代说什么？我想至少我会说，儿子啊，你们知道为什么这么辛苦吗？为什么要走40年吗？是不是因为当初老妈不听话？没有，那没有老妈，老爸，老爸不听话，不信上帝，所以我们呢不愿意去攻打那地，所以落了今天下场。你们啊要好好听话，绝对不可以重蹈覆辙，不可以做老爸做过的事，要听话，要相信上帝，上帝说什么都算的，不要害怕。你看是不是每一天都要反复讲这件事情？我想我会的，不然每天做什么？在旷野晒太阳的时候，你就会想，为什么晒太阳啊？哎呀，都是因为当初不听话嘛。要是听话，早就到迦南地了。每天在那后悔，后悔呢，就会教育儿女。所以我在想，这40年啊，是教育的日子，把下一代教育的好好的，千万看着上一代人这样子呢，你眼睁睁看到，你还要不要听上帝的话？还要不要相信上帝的带领？还要不要怀疑上帝的话？应该不要了吧？所以40年咯。然后很有意思的，上帝就说这40年啊，你们就知道我与你们疏远了。他也可以有另外一种翻译，叫做你们就知道我的挫折。谁有挫折啊？上帝，不是以色列人哦，是上帝。因为以色列人不听话，上帝有挫折。我们遇到儿女不听话，怎么教都不听，是不是很有挫折感？尤其是十几岁的小孩，父母最有挫折感，怎么教都不听，十几岁的啊。博雅，你小心，以后你就让你爸妈有挫折感，就是这个意思啊。上帝遇到他不听话的百姓就挫折感。这个拟人法的描述非常的传神，对不对？我们要记得我们的上帝不是一个怎么形容啊，毫无感情毫无表情的上帝，不是。上帝是有感情的，有心情的，有表情的，上帝有挫折感的。我们怎么去体会上帝的挫折感？就是当我们在旷野绕啊绕，绕不出来的时候，不要光抱怨，我们去体会一下怎么回事。以色列人要体会一下怎么天天在旷野绕，体会一下我现在的挫折感，其实正是上帝的挫折感，因为我没有听上帝的带领。好，这个是上帝要他们在40年当中学习的功课。然后上帝要审判那个报恶性的10个探子，摩西所打发窥探那地的人回来报那地的恶性，叫全会众向摩西发怨言，这些报恶性的人都遭瘟疫，死在耶和华面前。所以这10个人是立刻死掉，立刻上帝审判，因为他们引起了全民的暴动，他们引起了全以色列人的抱怨，好，反抗神，所以上帝立即将他们击打而死。不一定是瘟疫，也有可能是天打雷劈，无论如何就是立刻让他们死掉。这样子，上帝用这样子的一个行动来表明一件事情，就是之前以色列人全会众要打死哪两个人呢？约书亚跟加勒，说他们做假见证，对不对？上帝现在打死这10个人，就代表什么？以色列全会众打错人了啊！做假见证的是这10个，还不是那2个，所以这也是教训全以色列会众。38节，其中唯有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弗尼的儿子加勒仍然存活， 所以上帝来证明他们做的是真的见证，另外十个人做的是假见证。所以在这里，这两个人是不要命的为上帝做见证，上帝最后就保护了他们的性命。不过有的时候上帝也让不要命做见证的人真的没命啊，我们在圣经上也看到，对不对？斯提凡也是被石头打死的。但是在这里上帝保护这两个人，上帝还要使用这两个人。约书亚是摩西的传人接班人，然后加勒是犹太支派的，约书亚是以法莲支派的。这两大支派以后就成为以色列 分裂为南北国的时候，南国的主要支派是犹大，北国的支派主要支派是以法莲。好，这是很关系重大的人物。好，现在上帝跟摩西讲完话了，也制裁了这个十个报恶性的探子，接下来摩西就要去传话给以色列百姓。摩西将这些话告诉以色列众人，他们就甚悲哀。我们还以为哎呦，他们是不是认罪悔改啦？不是，因为我们等一下看下去就发现他们根本还不知道他们的错误在哪，或者他们不愿意改过。他们不是为了自己的罪悲哀，他们是因为什么？因为知道他们将来有40年的苦日子要过，很辛苦啊，他们在那儿悲哀。所以他们仍然生命中有一个问题没有被对付。什么问题？他们看自己的遭遇过于看重上帝在他们生命中的地位，他们比较在乎他们自己的日子是顺利啊不顺利啊，辛苦啊轻松啊，他们比较不在乎的是上帝在他们生命中的地位。我们接下来看就知道，清早起来上山顶去说，我们在这里，我们有罪了，情愿上耶和华所应许的地方去。认罪了吗？没有。认罪的人是要听话的，但是呢，因为前面25节上帝已经叫他们往旷野去了，现在他们说我们要上去，就是要往反方向走，所以他们并没有听话。摩西说，你们为何违背耶和华的命令呢？这事不能顺利了，不要上去，因为耶和华不在你们中间，恐怕你们被仇敌杀败了。亚玛利人和迦南人都在你们面前，你们必倒在刀下，因你们退回不跟从耶和华，所以他必不与你们同在。好了，摩西再一次劝告他们，现在不可以去打，因为上帝不跟你们去，你们会被打死的。他们信不信啊？不信。听话怎么这么难哈？就是不信，不，我们一定要上去打，啊！所以上帝讲什么，其实他们不太在乎的，他们只管他们觉得可去或不可去，他们就去或不去。好，他们觉得他们还是可以掌控自己的未来，我们要去打可以打胜，上帝在不在无所谓。好，然后呢，44节就讲了很严重了，他们却善感。上山顶去，善感就是很自大的意思，上帝不去他们敢去。然而耶和华的约柜和摩西没有出营，不是上帝的意思。结果呢，45节，于是亚玛利人和住在那山上的迦南人都下来击打他们，把他们杀退了，直到何尔玛。所以他们怎么样啊？再一次的不听话，再一次的因为不听话而丧命。所以这个经历是一个很悲惨的经历，是吗？它结束在一个不是 happy end， 是一个不好的一个结束上面。 让我们可以看看不听从上帝的话最后会怎么样。那我们有一个思考，上帝给以色列人有一个美好的应许，有多少人相信呢？很少很少很少。摩西、亚伦、约书亚、加勒，跟上百万的会众比起来，那个是不成比例的少数。只有少数人相信上帝会成就他的应许。那么我们也看到，相信上帝的人和不相信上帝的人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有着不同的态度，然后这个不同的态度给他们就带来了不同的经历，也有不同的结果。我们盼望从这样子的以色列人活生生的经历，让我们来思想，我们到底相不相信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应许什么？你说应许什么？平安喜乐？不是，我们基督徒整天就只有平安喜乐在脑袋里，有没有一点更重要的东西？那个更重要的东西叫新天新地。我们到底知不知道新天新地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那个终极的目标？而我们是不是很在乎我们可以进去新天新地？而我们是不是相信上帝现在带领我们的方式，虽然有的时候我们不明白，虽然有的时候我们不同意，但是我们至少相信上帝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要带领我们到新天新地？我们是不是相信？如果我们相信，我们就容易跟从；如果我们相信，我们就容易来面对我们现在的一切的困难、痛苦，或者是辛苦，或者是一切你不愿意的事情。我们都会看到，其实这些都不是太大的问题，因为这些都是上帝训练我们的方法。训练我们什么？训练我们依靠他。那如果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只是眼睛看到的只有我们现在的好处，那么我们就要非常的小心，因为我们现在遇到的任何的一个困难，任何的一个不如意，都很可能会成为我们跟从上帝的拦阻，都很可能会让我们继续不跟从上帝。任何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相信新天新地是上帝给我们的最后的目标，我们坚定这个目标，我们就会相信现在的一切都是上帝为了要带领我们去到那个目标的方式。虽然我们经历神的方式不同，我们的生活经历不同，但是你相不相信最后我们要去到同一个地方，叫新天新地？所有相信上帝的神的儿女，我们要去到同一个地方。但是我们现在每一个人的生活，我们要经历高山低谷不同的经历。我们追求的不应该再是现在的顺利顺心，我们应该追求上帝的同在，我们应该追求过一个上帝喜悦的生活，然后我们就会学习怎么样依靠上帝，我们得到力量，我们度过各样的困难。如果我们把基督徒生活跟马拉松来比赛，我们可以想到有一个至少一个共通点。为什么基督徒的生活像马拉松跑步啊？因为基督徒的生活在起点看不到终点，马拉松你在起点也看不到终点的。不是百米啊，百米你就看到前面就是终点，马拉松看不到，我们也看不到终点。但是呢， 每一个跑马拉松的人都知道有一个终点，而且他知道那个终点在哪里，他是往那个终点跑。途中经过了许多的辛苦，但是呢，一定他愿意忍耐，坚持跑到终点。基督的生活就像这样，我们看不到终点，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个终点，而且我们知道神会带领我们到终点。只要我们确信我们的终点是在神那里。今天你要确信的是，你知道你的人生终点是在那里吗？你很坚定吗？很坚决吗？好，那你愿不愿意上帝为了预备你达到那个终点，而让你经历现在的一切，而你愿意坚持来跟从上帝，为了能够达到那个终点？这个是我们要去思考的。或者你说不，我觉得生活很辛苦，人生很艰难，所以我觉得呢，我要安排我自己的生活比较有把握，上帝的带领呢靠不住，因为看不着摸不着，所以靠不住。以后的新天新地呢，谁知道有没有，有就赚到了嘛，没有了也没损失啊。是不是有基督徒会有这样的心态呢？我相信有。有些基督徒他不太在乎有没有新天新地了，觉得现在的日子可以把握得住是最好。当然我们要过现实的生活，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总是要面对那个终点，那一天。好，如果我们要掌控自己的未来，我们很可能会像那些我们看到的这些不愿意信靠上帝的以色列人，我们会有他们的眼睛。他们的眼睛是什么眼睛呢？专门看到困难，而且把困难放大，而且用困难来作为抱怨的理由，正当理由。他们的眼睛看不到上帝在困难后面预备的恩典。我们要不要有这样的眼睛？我们要不要像他们一样有这样子的嘴巴，就是不如意就抱怨，不如意就抱怨，不如意就抱怨，不但让自己没有信心，也影响别人没有信心，让着整个会众都跟着他们去。我们的心要不要像这一些不信靠上帝的以色列人？我们看到困难我们就被吓死，然后就觉得自己完蛋了，没有前途了，没有盼望了，死定了。然后我们的耳朵会不会像这些以色列人，连属灵的劝告也不愿意听，拒绝听上帝的话，然后我们的心越来越硬，以至于最后结局就跟他们一样，进不了迦南地？在圣灵降临节的时候，我们可以想到什么呢？我们可以想到上帝很爱我们，上帝把圣灵赐下来，就是让我们可以有力量来依靠他，让我们可以从心里面被圣灵来更新，让我们可以渴慕神的话，让我们可以因着神的话信心坚固，让我们可以因着神的话得到鼓励安慰，更加是得到警告。我们不太喜欢人家警告我们，但是如果上帝警告我们，我们最好是听。就像加勒约书亚在警告以色列人的时候，如果他们听，他们就进到迦南地，但是他们选择不听，所以他们就与美好的未来没有份。所以我们求圣灵赐给我们能听的耳，谦卑受教的心，让我们愿意每一天在圣灵里面心意更新改变，让我们每一天我们有更大的信心，愿意来跟从我们的上帝，直到主耶稣再来的日子。我们一同祷告。
谢谢天父，谢谢天父，你爱我们，你在耶稣基督里拯救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你的。天父，虽然我们在世上生活有各样的艰辛劳苦，但是求你帮助我们相信这是你要训练我们来依靠你的方式，你坚固我们信心的方式。天父，谢谢你拆下圣灵宝会石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可以持守信心，让我们可以明白真道，让我们可以天天来亲近你，天天来跟从你。天父，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有加勒约书亚的心智，让我们可以专一的跟从你，让我们知道你为我们预备的未来是好的无比，让我们坚定的相信你要带领我们进入新天新地，让我们就可以不以现在的难处为难处，让我们可以更多的追求你的同在，更多的追求如何来过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把你自己的话语启示给我们，让我们明白，谢谢你让我们可以信靠你，因为你是信实慈爱的上帝，以至于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跟从你到底。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